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獨立審查組發現深水埗怡覺苑維修工程以塑料膠板遮封窗戶，以即時要求項目註冊承建商移除塑料膠板，並會諮詢法律意見，考慮作出檢控。審查組都命令有關項目暫時停止工程，並已要求承建商為項目進行獨立的安全審核，提交改善方案和完成落實改善措施，才會考慮讓承建商恢復進行工程。屋宇署亦都已經巡查319座進行外牆維修的樓宇，並向有棚網的樓宇取樣檢驗，除前日已公布發現的兩座有塑膠板遮封窗戶的樓宇，並已經按指示陸續移除，署方暫未再發現有發泡膠或者塑膠板遮封窗戶的樓宇。以色列总统府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总统克尔佐格提交份赦免请求。内塔尼亚胡目前因贪腐案受审，总统府的声明指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经将赦免请求提交至总统府法律部门。克尔佐格收到相关意见之后，会以负责任的态度审议有关请求。新华社引述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统有权赦免经法庭定罪的人，在极少数情况之下，如果符合公共利益，相关人员甚至可以在法律程序结束前获得赦免，但必须由寻求赦免的当事人或其直系亲属提出申请。印尼斯里兰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部分地區連日面對暴風和暴雨，數以百萬計人受影響，大批民眾遇難。在印尼，國家抗災署昨日指近期發生在蘇門答臘島三省的洪災和山泥傾瀉，已造成超過440人遇難，另有400多人失蹤，搜救行動加緊推進。抗災署負責人說，有兩個城市位處偏遠，需要重點關注，預計今日有船隻抵達其中一個城市。有報道指一些外國援助已透過空運和海路送抵災區，包括馬來西亞向災情嚴重的亞齊省提供的醫療物資。警方說，有報告指蘇門答臘島發生搶掠商店案件，已派員到當地恢復秩序。一道雲雨帶正覆蓋廣東和南海北部，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天琴集結在西沙以南大約25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於南海中部徘徊。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是25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星期三漸轉吹偏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部分時間有陽光。現時室外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大埔宏福苑五级火死亡人数增加至146人，进行搜杀工作的警方就说不排除死亡数字会再上升。大批市民昨日都到了宏福苑附近献花悼念，更加一度出现了人龙。政府就继续在18区设置调研处。我们稍后都会继续报道大埔火灾之后的情况。
不论是受五级火影响的居民，或者是连日看到这则新闻的香港市民，情绪方面、心情方面都难免会受到影响。有亲人离世的话，精神状态影响可能会更加大。寻求专业的协助之外，身边的亲友又可以怎样样帮到这些受情绪困扰的人士呢？我们稍后会请来精神科专科医生，提出大家向大家讲解有关建议。
其他的新闻题材方面，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星期六是紧急停飞大约6000架的 A320 系列客机，就说飞行控制软件容易受到强烈的太阳辐射所影响而需要修正。太阳辐射怎样影响到航机的系统，以至怎样去确保航机的安全呢？稍后我们都会向本港航空方面的专家了解更多。
台湾近年就推动改善交通工程，当局在明年就会分阶段实施驾驶执照制度改革措施。究竟是民间和有关的专业人士或者学者有什么建议提出呢？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咧，我哋会认识一下潘维廉。佢喺福建厦门咧，好多人认识啦，系一位咧厦门大学嘅管理学院教授。佢同时亦都系福建省嘅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佢嚟自美国，多年嚟透过写书咧，同埋向亲友写信向西方介绍中国噶。留意阵间天地人环节嘅介绍。
火腿芝士三文治啊、薄饼等等相信有不少人都食过。意大利最近就开办了一间民间火腿芝士学校，就是教授腌制的技巧和技术，希望亦都可以培育人才，传承文化。喜欢食火腿芝士的朋友要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上个星期做好，道琼斯指数同埋标普500指数累计升超过3%，纳斯达指数就升近半成。展望今个星期，市场聚焦之前推迟公布嘅九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估计按年升幅略为加快至2.8%，按月就维持升0.3%。核心嘅 PCE 物价指数按年同埋按月嘅升幅估计分别维持喺升2.9%同埋0.2%。另外，今个星期美国会公布11月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预计只有10000个，对上一次就超过40000个。标普全球会公布11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嘅终值。今个星期亦都有 ISM 嘅非制造业指数、麦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会讲话，而本港方面今个星期会有10月嘅零售销售数据。标普全球本港的 PMI 等等。恒指上个星期五收市是报25,858点，全个星期是累计升2.5%，不过11月就累计跌0.2%。大市情况，我哋电话请嚟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早晨 ，Patrick。
早晨啊 ，Cammy 你好。
你好啊，咁啊，见到港股咧，其实11月咧就微跌啦，不过已经系连跌两个月噶啦。咁啊，踏入12月啦，亦都系最后一个月嘅交易日啦。今年嚟讲，咁啊，市况点样睇咧？
我想暂时港股方面来讲呢，就今日会有机会会追随返美股上个礼拜五嗰个感恩节假期之后个升势呢略为系偏好啦。咁但係因为香港呢边嗰个嘅中资科技股呢，始终嗰个嘅走势方面都比较偏弱啦。咁所以变咗就恒指嗰个嘅升幅呢，短期来讲可能会受制于喺26,400-26,500嗰啲水平啦。咁除非你话中资啲科技股方面咧，都進一步再做翻好咧，咁啊指數先至有機會再即係再做好少少啦。咁另一方面咧，近期見得到咧，內地個 A 股嗰個走勢方面咧，亦都係比較即係反覆少少。咁所以呢樣嘢咧，亦都令到中資方面嘅，譬如保險股啦，就嗰個嘅升勢能否持續咧，就要有個考驗啦。咁反而嚟講咧，我覺得個市帶動個市向上咧，就仍然係會有一啲即係國際嘅金融股份啦，嚟到係去帶動嘅。最主要嚟講咧，就市場睇翻咧，減息嗰個機會率係好咗之後咧，你見喺美國方面嗰啲金融股份咧，上個禮拜五個走勢都係相當之突出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個市主力嚟講咧，都係啲國際金融股份方面係帶動嘅。
嗯，明白。嗱，头先都即系提到估计减息嘅情况啦。咁啊，睇翻利率期货而家都估即系有超过85% 咧会估计减息啦。但系市况咧，即系特别系美股方面咧，其实都已经系即系升咗几日啦，即系炒呢个减息嘅话，市场消化晒呢个消息未咧？
我只覺得在美國方面來說就未消化曬的，仍然來說都是有機會會繼續會偏好一點，因為我們看到就前個星期四、星期五的時候，當其時美股方面是去到一個叫做極度恐慌的數，如果你看 CNN 的 Fear and Greed 那個 Index 呢，前個星期四是六啦，前個星期五嚟講咧就早段是六，後屘都是十一啦。通常咧經過呢啲咁即係超賣嗰個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個市見咗底，亦都係會有個比較好嘅回升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外圍方面咧應該係會繼續都係有個利好嘅情況。咁但係香港呢邊嚟講咧，我覺得就未必話好。第一就係減息嗰個空間嚟講咧，未必好似美國會減咁多啦。譬如舉例，美國減0.25嘅，咁香港可能係減少於0.25啦。咁所以變咗呢一個咧，都會令到香港呢邊嗰個減息嘅效應咧，會係少過美國啦。咁另外就減息嘅股份受惠咧，可能就特別係在剛才所提及的國際金融股，但是比較積弱的中資科技股呢就未必是受這方面的帶動，所以香港來說就受減息而刺激的力度呢會是小過美股那邊的。
成交方面呢，即係傳統嚟講，或者即係特別留意到上個禮拜五呢係特別少喎，即係今個月估計嗰個成交係咪都會相應低少少呢？
我想上个礼拜五就因为礼拜四美国的感恩节假期休市就没什么方向，所以就变了就少一点。而个趋势上呢，港股亦都是成交比较少一点。我想就主要随住啲季度业绩都完结啦，咁啊开始来讲呢，大家就都有少少收炉的心态啦。咁啊香港呢边个交投方面来讲呢，应该会比起十月啊十一月嗰啲来讲比较偏少。可能平均来讲大概都是2000亿松少少咯，就即系会比以往十月嗰阵时候有成2000亿美嗰个嘅交投量系会为少一啲噶啦。
明白，好啊嘛，今朝早啦，同 Patrick 嚟倾到呢度，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6，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05，加元1.398，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65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上个星期财金百科就探讨过经济学人70年代。荷兰经济出现的荷兰病，其后政府连番改革，成功令到荷兰在今个世纪前后创下连续103个季度接近26年无景气衰退的纪录，并博得荷兰奇迹的美名。今集的财金百科，卢家乐会同大家讲下荷兰奇迹是怎样出现。
财金百科。当年有荷兰经济大臣指，荷兰病其实是一种资源诅咒，要克服它的关键就是要革新和教育。在1982年，荷兰政劳资三方就实验经济再生的政策签订了雅森立协定，以优先确保就业的自愿调低工资为主，包括控制公共支出、实施减税和减少劳动时间等等。雅森立协定生效之后的20年，荷兰逐步推动劳动市场弹性化，逐渐放宽工时规范，让兼职和弹性工时成为企业和员工接受的常态。后来透过弹性工作法将兼职工作纳入社会福利保障，这个改革最重要是让荷兰的女性在兼顾家庭的前提之下能够持续工作，并且保持一定的经济自主性，逐步走向一个半薪酬家庭的模式，即是男性全职女性就兼职，奠定了今日荷兰社会兼职文化盛行的职场风气。曾经有人担心短工时能不能够支撑荷兰经济增长呢？荷兰的企业发现将传统1星期5日的40小时工作量压缩到4日，反而让员工在工作的日子 更加投入，下班后有更加多时间休息和充电，整体的产出不降反升，更加重要是令荷兰有更加高的在职劳动人口。由于荷兰人工作时间少，但就业人口高，单位劳动生产力高，荷兰仍然是欧盟人均 GDP 最高的国家之一。另外在降低工资确保就业同时，荷兰明白到北海天然气田终有枯竭的一日，因此努力控制资源开发速度。荷兰政府仲投资了海外的基金，结果用了15年的时间实现全面经济复苏。去到2000年，经济增长率是 3.5%， 失业率跌到 2%。结果荷兰从荷兰病里面复原，成功创下连续26年没有经济衰退的奇迹。这个奇迹直至08年金融海啸出现之后才被打断。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规管分间单位租赁的新法例已经生效，受规管租赁的租期为两年，租客有权获得续租一次，续租租金加幅不可以高过差饷物业估价处相关租金指数的变动，上限为 10%， 业主不可以揽收费用和必须提交租赁通知书，查询请致电2150-8303。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起支持传承吾慰。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咧，一道云雨带正系覆盖广东同埋南海北部。上昼5点，热带风暴天琴集结喺西沙以南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就喺咧南海嘅中部系徘徊。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渐转吹偏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朝早会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是22度，相对湿度8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嘅负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而在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中。在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今日的事，
大埔宏福苑5级火的现场，警方是会继续进行搜查，我们都会跟进最新情况。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是会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经下当局对受影响居民的支援和安排。
房委会为宏福苑受影响的业主提供特别按揭贷款安排。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成员柯创盛是会在《千禧年代》讲下这个议题。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10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数字，
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亦都会就政府公布的最新零售数据作出回应。
足不出户送到去门口的网购咧，虽然越来越盛行啦，不过内地咧唔少年轻人咧为了快速纾解疲劳、远离烦嚣，咁最近咧就兴起咗咧逛超市20分钟嘅热潮。有年轻人就认为咧，逛超市唔单止可以解决到啊日常生活嘅需要，亦都系咧效率最高嘅放松场所。阵间我讲下。
嗱，另外啦，意大利咧就开办咗民间火腿芝士学校，咁就话咧系要教授腌肉啦，同埋系制作芝士等等嘅技巧，希望可以培育新一代嘅专业人才，亦都系传承有关嘅知识同埋文化。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
讲起意大利美食，除了薄饼和意粉之外，不少人可能都会想起腌火腿和芝士。当地民间早前首次成立以火腿和芝士为主题的专门学校，教授腌肉和整芝士的技术，培育新一代的专业人才。这间火腿芝士学校位于意大利北部知名火腿生产区帕尔马市，由从事相关行业超过50年的西马尔迪创办。他日前连同学校主管斯卡利奇和科莱拉在罗马向记者介绍创校理念。西马尔迪表示，意大利拥有制作火腿和芝士的深厚传统，但是部分工艺正是面临青黄不接的情况，认为要创立一个组织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成全这些知识和工艺遗产，因为这些知识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学习。火腿芝士学校去年一月开始第一批课程，主要提供理论和实务课程。课程内容包括讲解手工切火腿技艺和芝士的世界，深入探讨芝士的特色、产地和保存方法等，又会经常带学生去不同的火腿或者芝士制造厂参观。他们毕业的时候将会获发一张证书。负责课程规划的科莱拉表示，学生程度差异好大，有些是想改进技术的业界老手，有些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火腿爱好者，所以课程内容都可以按学员的需求度身订造。学校的主要招生对象是意大利人，老师可以用英文教书，早前就曾经接待过美国交流生和德国业界人士。西马尔迪希望日后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报读，这样火腿店内就会充满专家，他们将会有能力向客人解释到底大家吃的火腿背后有什么故事。去超市可以买到火腿和芝士，有没有想过亦都能够为内地年轻人快速叉叉电呢？内地不少年轻人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行超市20分钟的叉电大法，表示在超市内漫步买下嘢，或者专注地望下啲商品，就能够快速缓解精神疲劳。化名段宜林的研究生表示，超市星期一是会员日，每到这一日都觉得超市好像一个巨大的盲盒，可以在零食区拆开一些隐藏款盲盒，例如有折扣优惠的朱古力和芝士脆片等，认为不同的优惠能够令他有些期待。另一个研究生张星野说，喜欢在货架之间穿梭，望着各式各样的货品，在心里面计算哪样抵买些，就好像跟自己玩着游戏感。超市内的背景音乐、民众的倾偈声神奇地令他放松，身体更加会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左右摇晃，内心变得非常平静。张星野说，在电子支付非常方便的今日，超市成为少数还可以感受到金钱流动的地方，令它更容易统计日常开支。认为当大部分社交、工作和娱乐都在荧幕上完成的时候，超市提供了一个可以触摸、闻到气味、看到的实体空间，人和商品的互动直接、即时和有质感。张星也认为，行超市不单只可以解决日常生活需要，还可以放松。对他来说，超市成为效率最高的放松场所，漫无目的地推住购物车漫游，成为最疗愈的成年仪式。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会渐转吹偏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现时系22度，相对湿度86%。
报章摘要，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再发现18具遗体，咁截至寻日傍晚，死亡人数增至146人，54具遗体有待辨认，仍然有79人留医，40多人失联。警方形容在场嘅环境恶劣，增加搜查嘅难度。8幢大厦当中，只有1幢宏志阁系冇受到波及，但系屋苑范围环境恶劣，存在物件从高空堕下嘅风险，因此暂时不宜解封。而截至到寻日嘅中午，政府已经系向1420户派发相关嘅应急补助金。截至到星期日上昼， 有大約1827名受大埔火災影響的居民獲得安排入住房屋局的過渡房屋和房協的單位，以及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協調的青年宿舍或者是酒店房間。大公報報導。
信報就報導，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引起全城關注，昨日陸續有大批市民到場獻花，包括大埔廣福村平台、廣福休憩公園等多個地點。昨日挨晚咧係分為挨晚嘅時分咧就係高峰期，龍尾咧係排到大約2公里外嘅港鐵太和站，市民咧都自發排隊秩序井然，希望受災居民早日走出傷痛，并且愿逝者安息。悼念的市民当中，不少等候了大约2个小时才可以献花，也有小朋友贴上画作向救火的消防员致敬。有来自深圳的民众就说，虽然帮不到什么，但都想去到致意，又呼吁香港加油。而悼念的人群当中有不少是外佣。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屋宇署在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巡查，发现北角负责花园的维修工程是以塑胶板遮封窗户，前日就公布已经是命令停工。记者昨日就去到负责花园附加角视察，见到工程的范围被棚网遮盖，又在弃置的建筑废料当中是发现有一些半透明的塑胶板。有居民说，所属的单位昨日并未移除遮窗的物料，并且展示昨日从单位内拍摄到的厨房窗户的照片，见到怀疑是半透明的塑胶板和环保斗的塑胶板相同，但是就不确定是不是和屋宇署所描述的塑胶板同款。有居民就担心工程会烂尾。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红十字会说，昨日开始至到春天的1月24日会提供每日24小时每个星期7日无间断运作的心理支援热线。公务员事务局就紧急号召现职和退休公务员组成义工小组服务灾民。红十字会说，截至到星期六已经是为超过1000人次灾民提供心理支援服务，包括在家长认领遗体的时候是哀伤支援。据了解，每个义工小组是有2至3个人，建议由1名的主管级公务员带领2名的初级人员组队，并且是再由社工进行配对。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社会关注本月7日的立法会换届选举能否如期举行。据了解，选举可以如期举行，有候选人收到提示可以在本周中期恢复选举工作。由政府举办的2025立法会爱国者同心治港选举论坛最快亦都会在明天恢复，但是或者是会不设现场的打气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回复就说，特区政府现正全力做好大埔火灾应急及救援工作。至于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否如期举行，政府是会适时公布。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政府应该是如期举行选举，又说延迟选举可能会面对很多法律和实际上的困难，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星岛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中国香港空手道名将刘慕常在11月30日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世界空手道锦标女子个人型项目决赛入面是胜出，成功击败日本的劲敌，是拿到金牌，成为香港第一位空手道世界冠军。作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慕常，是终于得偿所愿，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入面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公报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一道云雨带正是覆盖广东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会渐转吹偏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会稍凉，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你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大埔一带嘅最新封路啦。咁现时咧下列嘅路段咧系封闭紧噶，包括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宏福苑嘅全线；大埔公路元洲仔段来回方向，近住广福公园同埋黄月居之间嘅路段，仲有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嘅支路，同埋广运街来回方向嘅全线咧仍然系封闭紧。现时咧多条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在港铁方面，亦会在今朝早繁忙时段额外加密翻东铁线相关路段的班次，而大埔区内的港铁巴士路线亦都会加密班次的。大家经过和经过上述的路段和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可以留意翻。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警方寻获多18具遗体，死亡人数增加至146人，不排除数字再上升。另外有79人受伤，警方指现场环境相当恶劣，光线不足，影响搜查进度。另外，房屋局特別巡查行動發現，深水埗怡覺苑維修工程以塑料膠板遮封窗戶，已即時要求移除，並且會諮詢法律意見，考慮作出檢控。崔慧欣報導。
警方灾难遇害者辨认组人员继续在宏福苑搜查，在三座楼宇宏盛阁、宏建阁、宏泰阁的单位、楼梯和天台等找到18具遗体，死亡人数增至146人。警方说现场环境漆黑，相当恶劣，光线不足，影响搜查进度。警务处新界北总区指挥官林敏涵说，当中在宏泰阁找到较多遗体。
当我们进行搜索的时候，尤其是去到宏泰楼报章或者是在新闻都看到，宏昌楼第一等是烧着，第二等应该是宏泰楼。宏昌楼、宏泰楼的情况是最早亦都是得最少时间是去疏散的，所以是守宏泰楼的时候是比多遗体是找到的。
政府表示已经视察楼宇整体结构，无即时危险，但少量单位结构损坏较严重，已经联络紧急维修承建商尽快完成巩固工程。另外，房屋局辖下的独立审查组在特别巡查行动发现，深水埗怡觉苑维修工程以塑料胶板遮封窗户，已经即时要求项目注册承建商移除，会咨询法律意见，考虑作出检控。为审慎起见，已经命令暂停有关工程，并要求承建商进行独立安全审核，完成落实改善措施之后，经审视并确信具备有效安全管理系统，先至考虑恢复工程。屋宇署就继续展开特别巡查行动，截至昨日已经巡查319堂进行外墙维修的楼宇，并向有棚网楼宇取样检验，暂时未有再发现有发泡胶或者塑胶板遮封窗户的楼宇。劳工处近日展开的全港性特别执法行动，巡查设有大型棚架的楼宇维修工程工地，包括检查棚网阻燃性认可标准。截至昨日，已经巡查51个建筑地盘，提出两宗检控。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政府成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已经收到外界捐款9亿元，连同政府投入的3亿元启动资金，基金总额大约是12亿元，会用于协助居民重建家园。至于政府就每名死难者向家属发放价200,000元慰问金，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时表示，所有不幸过身的死者，包括外佣以及任何在火灾发生期间在宏福苑内工作人士的家属都可以申请。政府与资讯科技业界构建的物资捐献网上平台亦已经在昨日起运作。美乌代表团于当地星期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就美方为结束俄乌战事提出的和平计划举行了大约4小时的新一轮会谈，双方都形容会谈富有成效。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說，會談中有一個共同願景，就是不單止結束戰事，而是要確保烏克蘭未來，希望烏克蘭的未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繁榮。烏克蘭代表團團長烏梅羅夫就說，會談討論到烏克蘭安全、防範再次遭受侵略、國家繁榮和如何重建烏克蘭。梁正滔報導。
美国和乌克兰这一轮会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附近举行，历时大约四个钟头的会谈之后，美方代表团成员国务卿鲁比奥表示，大家仍然务实看待事件的困难程度，同时保持乐观，特别是考虑到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他认为会谈中有一个共同愿景，就是不单止结束战争，而是要确保乌克兰未来，希望乌克兰的未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鲁比奥在会谈开始之前发表嘅简短讲话中，亦都话今次会谈唔止寻求和平协议，而系要开辟一条向前迈进嘅道路，保障乌克兰主权、独立同繁荣。除咗卢比奥，美方代表团成员亦都包括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同总统特朗普女婿美国特使库什纳。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方代表团团长乌梅罗夫话，会谈讨论乌克兰安全、防范再次遭受侵略、国家繁荣同点样重建乌克兰。他感谢美国和美方官员，形容美国听到乌克兰的声音，美国支持乌克兰和乌方并肩同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当日分别和北约秘书长吕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又说接下来几日很重要，很多事可以改变。上个月20号，美国传媒披露白宫起草的28点俄乌和平计划被乌克兰和欧洲认为偏袒俄罗斯。美乌两国团队在上个月23号在瑞士日内瓦会谈，将美方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修改并缩减为19点，但是未有公布修改内容。特朗普近日表示，乌方原则同意修改后的方案，但是美乌仍然存在分歧。美国传媒报道，乌克兰拒绝放弃任何未有被俄军占领的领土，并寻求国际安全保障，作为就地停火和结束战事的条件之一。不过俄方未见让步迹象，近期持续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和基础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亦都持续用长程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俄罗斯能源和国防基础设施。报道话，威特科夫将会在今月初前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修改后的方案和俄方会谈。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他涉及的贪腐案向总统寻求赦免，他说针对他的指控正在瓦解，而审讯程序正从内部撕裂以色列，立即结束审讯对平息事态、促进广泛和解大有帮助。政敌指责内塔尼亚胡企图将个人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反对派领袖说不能够在没有认罪、没有表达悔意、没有退出政治生涯情况之下赦免内塔尼亚胡。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以色列总统府发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总统赫尔佐格提交一份赦免请求。声明说，内塔尼亚胡的律师已经将赦免请求提交到总统府法律部门，赫尔佐格会听取司法官员意见之后以负责任的态度审议。内塔尼亚胡目前因为贪腐案受审，他一直否认有不法行为。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日发表视像演说，表示原本希望整个审讯程序能够进行到底，不过在国家利益层面就有其他要求，又说虽然针对他的指控正是瓦解，但是审讯程序正是从内部撕裂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强调，正如很多国民一样，他确信立即结束审讯对平息事态、促进广泛和解大有帮助，这个亦都正是国家迫切需要的事情。又形容自己被要求每星期出庭作证三次是不可能的要求，如果获得赦免，将可以找住促进国家团结的机会，亦都有助于以色列抵御威胁。新华社引述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统有权赦免经法院定罪的人，而在极少数情况之下，如果符合公共利益，相关人员甚至可以在法律程序结束之前获得赦免，但是必须要由寻求赦免的当事人或者他的直系亲属提出申请。2020年，内塔尼亚胡成为以色列第一个接受司法审讯的在任总理，他面对包括受贿、欺诈和违背公众信任的三项指控。 第一宗案件，佢涉嫌收受富商所提供包括雪卡同埋香槟嘅礼物，换取直接或者间接向对方提供好处。第二宗，佢涉嫌帮助提高一份以色列报章嘅发行量，换取对佢正面嘅报道。第三宗案，检察官指控内塔尼亚胡为换取一个新闻网站嘅正面报道，推动有利于一间电信公司嘅控股股东嘅监管决定。案件审理启动以嚟，内塔尼亚胡多次以战事、外访、健康等理由拖延被审。内塔尼亚胡的赦免请求在以色列政坛引起激烈争论，他所属的利富德集团以及执政联盟的官员和议员普遍支持，但是政敌指责内塔尼亚胡企图将个人和国家利益混为一谈。反对派领袖拉皮德说，不能够在没有认罪、没有表达悔意、没有退出政治生活的情况下赦免内塔尼亚胡。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印尼、斯里蘭卡、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泰國部分地區連日面對風暴和暴雨，數以百萬計人受影響，大批民眾遇難。在印尼，國家抗災署昨日指，近日發生在蘇門答臘島三省的洪災和山泥傾瀉，已造成超過440人遇難，另有400多人失蹤，搜救行動加緊推進。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广东和南海北部，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天琴集结在西沙以南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于南海中部徘徊。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渐转吹偏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跟住是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英超星期日尾场上演伦敦打比，榜首的阿仙奴作客史丹福桥球场，在对手有球员被逐的情况之下，1-1逼和车路士。兵工厂一队正选中坚加比尔和沙列巴今场都缺阵，男战士亦都有高尔彭马列入后备名单。上半场踢到38分钟，摩西斯卡斯道踢中对方球员，被球证出示黄牌，但应 VAR 介入之后，球证改发红牌。主场的车路士要10人应战，但半场仍然同对手赛和0-0。换边之后3分钟，车路士一次左路角球攻势，查鲁巴头槌破网，人少打人多的主队先开纪录。战至59分钟，美连奴接应萨卡传中顶入，为阿仙奴追成1-1。兵工厂之后未能把握踢多一人的优势，最终两队握手言和，各得一分。阿仙奴赛后有30分，领先第二位的曼城5分，车路士就以24分排第3。同日较早时的赛事，曼联作客水晶宫，在半场落后1球的情况之下，凭住舒克斯和曼智的入波反胜2-1。利物浦靠伊萨攻入转头以来首个英超入波，加上加宝在末段埋斋作客2球击败韦斯咸。埃及前锋沙拿自去年4月以来首次未被列入正选名单。另外两场，亚士东维拉主场1球险胜狼队，洛定咸森林主场2球不敌白礼顿。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早晨，多位，星期一天地人的环节，我们都会继续去了解一些全球各地不同的特别人物。在福建厦门，当地人就对潘维廉这个名字都耳熟能详了。他就是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同时就是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福建省荣誉公民。
在美国长大的潘维廉今年已经是69岁，30多年之前举家移民厦门，多年以来是透过写书和向亲友写信向西方介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赞赏他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由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在今集的天地人讲下潘维廉的故事。
天地人，
来自美国的潘维廉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在中国从来没有将自己当做外国人，反而喜欢自称是老内，当地人都叫他老潘，家里放满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和图册。潘维廉是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曾经获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友谊奖，又曾经被央视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对中国的兴趣源于20岁时在美国空军服役，被派遣到中国台湾地区。
我很喜欢台湾人，觉得他们是中国人，所以我想看中国其他地方是什么样的，也想了解背景。在台湾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以后有机会我要学中文。
潘维廉从美国空军退役之后，一度在美国成立证券公司，但他在1988年32岁时决定卖了间公司，同妻子及两个仔来到福建厦门定居，在厦门大学学习中文，同时在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他解释选择厦门是因为当年厦门大学有向留学生和家属提供住宿。因缘定居厦门之后，潘维廉开始向在海外的家人和朋友写信，介绍一家人在中国的生活，又在杂志刊登文章，俾西方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但想不到最初引来一些人批评，说他根本没有去过中国其他省份，不知道当地情况。因此潘维廉决定亲身去看看，在1993和94年展开他的第一次游历中国旅程。他由厦门出发，去过广东、海南、广西、湖南和江西，行程超过10000公里，之后又用了3个月去到内蒙古、青海和西藏等。
我们觉得要跑全国，要自己看到，因为我不要靠媒体，自己看了，不然怎么写？所以3个月40000公里。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最深的印象呢，就是宁夏只有一个人是厨师，那些人很有信心，也人非常善良的。
完成旅程之后，潘维廉继续写书介绍中国。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向潘维廉颁发福建省荣誉公民证书，潘维廉将自己写的第一本关于福建的书送了给习近平，两人探讨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鼓励他继续写书。到2018年，潘维廉将新书寄给已经是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并附上一封信。没想到习近平竟然回信，说他多年来热情地为厦门和福建代言，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赞赏他吴建凯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他鼓励我好好讲中国的故事，这是一个大责任，继续写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因为习近平的鼓励，潘维廉决定在2019年夏天再次在中国游历。他带着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师生，由厦门出发，沿着25年前自己揸车的路线，用了1个月时间完成20000多公里的再度中国行。
因为我记得以前那么穷，所以我想再跑一下，看一下以前的地方现在怎么样。哇，真的很不一样的。我记得94年那时候国道也糟糕，没有高速公路，现在甘肃、宁夏、四川、西藏老百姓，第一偏僻的地方有水泥路，第二有新房子，越了解越觉得这是不简单的。
现年69岁的潘维廉说，多年来他见证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今后会继续记录身边的故事，给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可爱可敬的中国。
台湾近年是推动改善交通的工程，今年头8个月的交通事故引致死亡人数呈现下降的趋势。 當局明年是會分階段實施駕駛執照制度改革措施，希望加強司機的安全駕駛能力。
有當地的民間團體是支持改革的大方向，但是認為現時考牌路試太過簡單，不是很切合到實際的情況。有學者就建議是收緊考牌的制度，亦都要同時加強對違規行人的執法。新聞天地記者王慧培在今集的透視大中華跟大家講下。
透視大中華。
台灣的交通問題曾經被外國媒體形容是行人地獄。過去一兩年，有民眾陸續自發成立組織，希望透過民間力量促進改善道路安全和環境。好似去年成立的桃園市人本交通推動協會，由一班關心行人路權的桃園市民組成，過去舉辦過研討會和講座等活動，又會記錄一些不夠安全的道路位置，推動路人安全。理事黄神恩话：睇到整体路面情况有改善，好似马路两旁多咗行人路，避免人车争路。
从 CNN 那个报道开始嘛，然后说台湾是行人地狱，大家陆续就对我们的环境啊，不光是好好走路可能都有问题，连走在路上都可能被不张眼这个驾驶啊，汽机车驾驶撞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想要改变，其实是有看到显著的改善，各地看到蛮多绿色标线人行道，政府也有做一些实体。人行道工程、马路中央的庇护岛等工程，还有防撞杆，都看到越来越多。对于驾驶行为，也有看到陆续驾驶比较会停让行人。
台湾今年头八个月交通事故引致死亡人数超过1800人，较去年同期下跌大约6%，亦都比前年同期少大约8%。台湾近年持续推动行人安全改善和驾驶执照管理改革，目标是到2030年行人死亡人数下降50%。出年开始，当局会分阶段实施17项驾驶执照制度改革措施，希望加强司机的安全驾驶能力，包括3月起实施驾照回训，即是如果违反冲红灯、行经医院和学校等指定处所但未有依规定减速等等，达到指定次数，除了罚款，还要强制上驾驶矫正训练课程。黄神恩支持改革的大方向，但认为很多交通问题仍然未纳入管理，好像考牌路试很多时都是在没什么人流的马路来考，太过简单，不切合实际情况，应该加入人流较多，例如商业区、医院之类的地方。
力度肯定是还不够强的，而且有一些问题是没有切中核心的。当然对于这个大方向我们还是肯定的啦。回训当然是要让大家的开车习惯被矫正过来嘛。这个汽车考照的路线蛮多都是简化的路线，有可能你从头到尾，你不管是训练也好，你在考照的时候也好，你都不会遇到任何一个行人。我们觉得这个是蛮夸张的。我们过去有提到必须要纳入增加商圈啊，或者是医院附近等就是人流比较多的地方，这一次新制是没有看到的。
台湾的机车亦即是电单车特别多，形成一种文化。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教授邱裕君指出，部分考电单车车牌的人事前都不会上驾驶班，认同应该收紧考牌制度。
如果你是考汽车驾照的，96%以上都会去驾训班，应该就会教你交通安全、交通危险要怎么防御驾驶。但是86%去考机车驾照的人是没有经过驾训班的，没有习惯进去驾训班，直接在路上练习，觉得 OK 他就去考了哈、啊、所以考的其实也相对老实讲也蛮容易就过了，他就上路了。所以在台湾是8到24岁刚取得，尤其是机车驾照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族群，他的事故率其实是最高的，比高龄者还要高。
邱裕君认为，要减少交通事故，加强道路安全，除了针对司机，亦都应该向同样是道路使用者的行人执法。
就是行人，如果你走路，比如说闯红灯，穿越的时候不走行专线，其实会被罚款。我觉得现在比较多的问题是大家太喜欢用手机，所以你在过行专线的时候你就慢慢的看你的手机，这个对停在那边的用车的车主是非常不开心，他急着要走他让你，结果你再慢慢看手机，所以这种文化 我觉得要宣导，甚至也要变成取缔的一个部分。过去我们比较习惯是去罚那些开车的人，你很少罚行人，过去比较不严格。其实行人应该也是用路人之一，也应该要遵守相当规则了。
台湾交通部门出年会进一步实施针对高龄司机的改革，年满70岁的长者需要通过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之后才可以换车牌，直到75岁，而年满75岁就需要3年换一次车牌，要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当局又推出各种乘车优惠，鼓励70岁以上司机交回驾驶执照。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咁展望听日系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渐转吹偏北风。咁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稍凉，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0%。
跟住落嚟嘅新闻话题咧，我哋会了解到一啲关于飞机嘅知识噶。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喺星期六咧系紧急停飞大约6000架 A320 系列客机，就话飞行控制软件咧系容易受到强烈太阳辐射所影响，而需要修正。香港快运咧，琴日就公布所有受影响飞机咧都顺利完成软件更新，期间航班嘅运作咧都维持正常，星期六系冇任何嘅航班取消。
香港工程师学会航空分部副主席詹永年就话，喺强烈嘅太阳辐射影响之下咧，飞行系统可能系会无法正常运作。但系 A320 系列嘅客机后备系统系足以确保飞机继续飞行。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詹永年，佢认为啊，从飞机嘅设计、审批、操作到维修咧，系有行之有效嘅程序。今次事件绝对不会影响到航空业界同乘客嘅信心。听下佢嘅分析。
所有在飛機上面用的軟件和電子設備呢，都是應該可以抵受到所謂電磁波的影響的。這一次其中一個飛行控制電腦呢，可能中間有些問題，需要做一個軟件更新咯。
強烈太陽輻射是怎樣會影響到飛行控制軟件的性能的呢？具體會導致什麼問題的呢？
受到電磁波影響呢，有可能在個電腦運行的時候呢，它零同一突然間所謂 flip 了咯，失去了某一些數據之後，令到那個電腦不能夠正常運作。但是在320這些巴士的飛行控制系統裡面，在今次受影響的那個飛行控制電腦其實都有兩個的，所謂我們一個衰了，另外一個立刻會補上的。而整間320總共有7個的飛行控制電腦的，完全是足夠的。再加上所有飛行控制的系統呢，今次受影響就是個副翼和那個升降舵，而這些副翼和升降舵呢，由3個不同的液壓系統提供動力的。所以基本上來說呢，雖然是在飛行途中發現有問題，飛機本身的設計裡面靠自動導航系統呢，是可以令飛機可以維持正常降落，很快就調查出個原因，去到發出緊急的適航指令咯。現在就是根據這個緊急適航指令呢，就做一個軟件更新，令到飛機可以繼續飛的。現在這個叫 ELAC 這個升降舵和副翼的飛行控制電腦呢，去做這個軟件更新呢，大約是半個鐘頭應該就可以完成的了。
咁嚟緊，你覺得點樣可以進一步改善相關系統應對電磁波或者係太陽輻射嗰個抵抗嘅能力呢？
所有喺飛機上面用嘅電子硬件、軟件都係應該要抵受到電磁波個影響嘅。究竟點解今次係會有咁嘅事故呢？係要調查先知道咯。
會有機會喺其他飛機嘅型號或者係甚至係無人機上面都揾到類似呢啲漏洞呢？
今次個事件咧唔係常見嘅，任何飛機大飛機嘅設計裡面咧都要有足夠嘅安全保障。就算是有一個系統是有問題，或一個部件有問題，是應該可以有其他的部件或者系統作為一個後備的，確保飛機出現很極端的情況底下都可以安全降落的。個系統設計都要經過一個安全審查的，如果是令到飛機有機會產生這個災難性後果的話，那個機會率是去到10的-9次方的，才可以獲得審核批准的。
除了是运行期间发现到这个问题之外，有没有一些方法科技可以事前评估到发现到类似漏洞呢？
今次这个事故来讲呢，叫做一个不安全的状况，就不是说去到灾难性的后果咯。因为在十月尾 JetBlue 事件引发这个紧急飞行指令呢，是在很短时间十零廿秒之内呢，另外一个 ELACE 电脑呢已经是熄烟，令到个飞机是回复正常的。咁就话个飞机设计都已经是顾及了这些不正常情况，可以控制得到个飞机正常降落咯。在个飞机设计的时候呢，都已经需要有适当的维修方案的。根据不同风险和不同的审核结果，就决定哪些系统、哪些部件是需要定期的检查和这个测试。如果是系统发生预计不到的情况底下，就会作出调查，然后再审视原有的维修方案。
今次这件事会不会都对于航空业界或者乘客的信心都造成一定的影响？你觉得？
绝对不会，因为是行之有效的程序，和由飞机设计、审批、操作、维修全部都是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架飞机即使飞行控制有问题都可以正常降落，跟翻个机制就是很快调查到个原因，即刻行动，可以证明到整个系统是行之有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处接获港铁通知，因应大埔区附近的交通需要，东铁线在今日繁忙时段将会额外加密相关路段的班次，疏导客流，并在相关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大埔区内的港铁巴士路线亦都会加密班次接载居民。运输处预计大埔公路、吐露港公路和大埔市中心道路的交通在早晚繁忙时段仍然会比较繁忙，市民应该避免揸车去受影响的地区，提早计划行程和预留充足的交通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已经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话，但未有透露具体内容。纽约时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个月较早时曾经和马杜罗通话，讨论两个人在美国会晤的可能性。特朗普星期日在空军一号专机向记者表示，委内瑞拉并非美国的友好国家。被问到日前关于委内瑞拉上空和周边空域被视为全面关闭的言论，是否意味美国即将对委内瑞拉发动空袭，特朗普回应说不要过分解读。早前有消息指特朗普在和马杜罗通话的时候直接发出威胁，说如果马杜罗不肯主动落台，美国将会考虑采取包括动用武力在内的其他手段。美乌代表团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就美方为结束俄乌战事提出的和平计划举行新一轮会谈，双方都形容富有成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向记者说，美乌会谈进展顺利，他已经和国务卿鲁比奥和特使威特科夫通话，认为俄乌很可能达成协议，但他亦都警告乌克兰的腐败问题不利于和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社交平台说，会谈具建设性，乌方代表团团长乌梅罗夫已经向他报告会谈的重点内容和部分成果。美方代表团成员国务卿鲁比奥认为结束俄乌战争仍然需要努力，其中涉及诸多方面，俄罗斯必须要参与其中。威特科夫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去莫斯科继续和俄方磋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渐转吹偏北风，最后两三日朝早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大埔一带嘅最新封路啦。咁下列嘅路段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包括大埔公路元洲仔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宏福苑嘅全线；大埔公路元洲仔段来回方向，介乎广福公园同埋黄月居之间嘅路段。仲有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大埔公路元洲仔段支路唯一行车线，同埋广云街来回方向嘅全线咧，依家都系封闭紧。咁现时咧，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一带已经开始车多噶啦，同时有多条巴士路线依家需要改道行驶。咁港铁方面亦都因应住大埔区附近嘅交通需要，喺今朝早繁忙时段咧会额外加密东铁线将军路段嘅班次去疏导客流，而同时大埔区内嘅港铁巴士路线亦都会加密班次接载居民噶。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石门村，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至于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比较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5，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大埔宏福苑五级火发生多日，经历过这场大火的居民或者连日来有留意到相关新闻的市民，心情都难免有一定的起伏。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主席、精神科专科医生陈仲谋话：情绪受困扰比较严重的人，脑海入面可能经常重现翻火警当日的情景，或者离世屋企人的容貌。有些人亦都会出现逃避的现象，甚至是有轻生的念头。这类人士是需要尽快接受心理治疗。
陈仲谋又话：冇受过心理辅导专业训练嘅市民啦，现阶段能够做嘅就系多啲陪伴同埋聆听，等受到情绪影响嘅人士可以抒发内心嘅感受，但系就唔系太适宜咧向佢哋发表太多嘅意见或者批评，以免刺激佢哋嘅情绪。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咗陈仲谋，听下佢嘅意见同埋建议。
基本上大致上可以分五类居民或者市民要需要帮助的。第一类就是等待者，就是说等一些消息的，例如未找到亲人或者亲人在医院。第二个就是那些劫后余生者，跟住就有些叫哀悼者，就是有家人或者亲人过身的，在这个不幸的事件里面。咁第四组呢就是有啲相关嘅人士啦，例如佢可能佢喺嗰度住好快咗落嚟啦，咁但问题呢好多生活上嘅嘢会改变晒啦，突然间家园尽毁啊。另外一班呢就係唔喺度住嘅，但有关联，譬如有啲同类嘅市民呢，啲屋苑係受緊同类嘅维修啊嗰啲嘢呢。最后一类呢就係话我哋普通嘅市民啦，因为最近呢网上好多人传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好多嘅画面啊嗰啲，咁有啲人睇到会好唔开心或者好嬲，好多情绪嘅问题嘅。如果系亲友想帮或者市民都好热心想去帮一啲有问题嘅市民啦或者灾民啦咁样，咁我谂即系唔系个个都系专业嘅训练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陪伴好紧要啊！你唔一定要好多专业嘅嘢，你陪住佢，睇下佢基本上嘅需要啦。有时佢一定不眠不休啊，嘢又唔食啊，哎呀，水又唔饮，咁你就要负责睇住佢，帮住佢买啲嘢佢食啊，买啲嘢饮啊，安慰下佢咯。唔好讲嘅嘢咧，就包括一啲愤怒啊，闹呢、這个闹嗰、那个，或者好多呢啲语言咧，会刺激到个人嘅心情，或者一啲所谓我哋叫做好聪明、好高见咧，俾好多意见。咁但系好多意见，而即系唔系个个都咁即系接受到呢啲嘢嘅。
经历过一啲大灾难之后啦，有啲人可能会出现一啲叫做压力后遗症或者创伤后遗症啦。佢哋会有啲咩症状可能会出到嚟？而陪伴佢哋嘅家人或者朋友要留意啲乜嘢？喺咩情况底下真系可能要带佢哋去接受心理辅导或者去见医生嘅咧？
嗱，呢个咧就我成日讲呢个 PTSD 啦，即系灾后嘅创伤压力症啊。或者是叫做劫后余生的压力症的。 症狀咧就包括咧，好似平時嗰啲情緒病一樣嘅，焦慮啊、抑鬱啊、不安啊、失眠啊、冇胃口啊、心悸啊或者手震啊、尿頻啊嗰啲嘅。咁但係有兩個好特殊嘅現象咧，包括第一有一個叫做 flashback 啊，即係叫記憶回閃啊，亦做即係好多時候咧靜落嚟又好，發夢又好，總之嗰啲災場嘅畫面啊、火燒落嚟啊或者親人過世嘅樣咧，就不停喺個腦海出現嘅。啊，呢個好辛苦下嘅。第二個咧就係逃避嘅現象啦，就話咧一聽到話火燭啊，或者睇到火嘅嘢，或者聽到火燭車嘅聲咧，都個人都會好驚啊，好緊張嘅。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叫做創傷後遺症啦，翻工翻唔到啊，或者成日喊啊，甚至有啲嚴重啲嘅，有啲話輕生嘅觀念咧。咁呢個唔使講，一定要快啲揾專業嘅人士，臨床心理學家、心理學家或者我哋精神科醫生去幫手嘅。
就住居民嗰個心理個狀況啦，一般遇到呢啲咁大個創傷之後咧，要去復原係咪都分好多個階段嘅咧？而需時係咪都要一段頗長嘅時間嘅咧？
嗱，呢個幾個別性嘅，因為第一咧睇個人基本上個精神狀況啊，個人個性格啊，所以我哋樂唔樂觀啊，同埋個抗逆能力係點樣嘅，所以不能夠一概而論。頭先講一啲哀悼期咧，咁我哋會分四五個階段到啦。第一個就係一個叫做心理休克期啦，即係如果你喺呢個火場裏面有親人嘅至親喪生，佢就會呆呆頓頓、混混噩噩，都唔知做咩好嘅。嗱，呢個時候最容易出錯嘅，所以屋企人啊或者親友就要陪住佢啊，因為唔係好容易俾人呃啊，好做咗啲即係唔正確嘅決定嘅。嗱，第二個期咧就叫否定期，佢會否定咗即係發生嘅事啦，冇嘅，冇燒到嘅，間屋仲喺度嘅，啊，屋企人冇死到嘅，佢只要去咗旅行，好快翻嚟㗎啦，咁樣佢唔接受個現實嘅。第三個期咧就係叫憤慨期，初嘅憤慨期咧就係向外嘅。即係好多呢啲有時係理性，但係好多時候唔理性嘅憤怒嘅，跟住落嚟咧就憤慨期就向內去指住自己嘅，即係點解自己咁唔小心啊？老人家都明知道咁危險啊，唔知點帶佢走啊？咁但係呢啲亦都大家知道係唔理性嘅，咁但係嗰個自責性就好強啊！呢段時間咧，我哋最擔心就係話會產生一個叫抑鬱症。但如果有人喺呢段時間話、哎：，我都想跟埋逝去嘅親人走啦。嗱，呢個已經唔係普通嘅哀悼期嚟㗎啦，呢個係一個抑鬱症嚟㗎。咁呢個要急需要揾心理學家或者我哋精神科醫生去治療嘅呢、這個。
大埔宏福苑五级火，警方咧寻日搜查屋苑嘅时候，再发现多18具遗体，令到呢场嘅大火咧死亡人数系增加到146人，另外79个人受伤。咁警方就话不排除死亡数字会再上升，又话现场嘅环境恶劣，光线不足，影响咗搜查嘅进度。
大批市民咧，琴日系到宏福苑附近献花悼念，更加咧系现场都一度出现咗人龙。有人在大火入面失去几十年的挚友，觉得是不舍，亦都有人希望居民早日走出伤痛。政府就继续在18区设置调研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的报道。
宏福苑五级火现场继续封锁，警方灾难遇害者辨认组人员连日进入大厦搜查，在三座楼宇包括宏盛阁、宏建阁和宏泰阁的单位、楼梯和天台等位置发现多18具遗体，仍然有40多人失联。灾难遇害者辨认组中心主管郑家俊指出，现场环境相当恶劣，光线不足，影响搜查进度。
很多地方都是昏黑晒的，成屋漆黑，现场冇电力，冇正常嘅照明，现场嘅工作环境相当恶劣。即使喺日间有少少阳光嘅情况之下，由窗口进入嘅光线系已经唔足够嘅，影响我哋嘅搜救嘅进度。我哋嘅同事主要系利用我哋嘅头灯同埋一啲手提嘅照明工具去进行搜索。虽然我哋都用咗由内地相关单位提供俾我哋嘅紧急照明系统，大大便利咗我哋嘅工作。但如果开始入黑嘅，整体嘅现场环境更加唔理想，就算有強力嘅照明系統，始終光線難以冇死角咁樣去覆蓋樓層嘅每一個角落，而且樓宇入面有部分樓層由於已經燒得太厲害，有潛在嘅危險，所以我哋希望全力推進在日间进行搜索的进度。
房屋处人员经初步勘察屋苑其中6座大厦，楼宇整体结构无即时危险，但少量单位损毁严重，已经联络紧急维修承建商进行巩固工程。 为悼念遇难者，政府星期六起一年三日在18区设置吊唁处，开放给市民悼念。亦都有不少市民寻日带同白色鲜花同埋写有愿逝者安息等字句的心意卡到宏福苑附近致意。大批市民一度沿住大埔河排队，
大概排了一个钟。在火场入面的人都坚持等消防员救我，怎会不坚持来排队只是献个花呢？希望快点挨过这一日。我相信全香港的人都会好替他们难过，
非常之不开心难过，但是都有温情的一面，好有心啊，买了花来排好长龙，非常之有秩序了。
宏福苑有不少长者居住，罗婆婆的三个好朋友未能逃出火场，从此永别。
几十年朋友啊，但现在有三个走了，我好难过啊。以前同埋一起的啦，饮茶啊，做运动啊，入会啊嗰啲都同埋一起的啦。咁又咁多人走难，遇着火警，我哋都好难过啦。
有市民话，平时跑步会经过呢个屋苑，特意嚟悼念，希望居民早日走出伤痛。
都系想希望佢哋可以节哀顺变，同埋做啲继续重新振作，继续活好自己嘅生活。我自己住将军路嗰边嘅，由沙田跑入嚟，都系我哋必经之路。其实真系一份心意，用跑步一个纪念翻去悼念翻啦。咁同埋都想嚟呢度，觉得表达到个诚意。
一场大火，居民财物尽失，政府在大埔社区中心设立中央物资站，不少受影响居民寻日去领取物资，有受影响居民感谢各界捐助，期望尽早知道长远安置安排。
外套啦，T 恤啦，各方面都有嘅，好多各界人士真系好犀利，多到不得了，梗系快啲尽快安排我哋翻去住啦，或者唔翻去住都睇下点安排我哋以后嗰个系路程系应该点走咧，嗰条路同埋我哋嗰条村咧，即系好多大部分咧都系上年纪啊，即系已经由入伙照而家住已经系清仓都冇晒啦，咁而家就化为灰烬啦，乜都冇咯，咁啊年纪仲有冇能力去再去有一个咁样嘅家咧，好难。
现时仍有部分居民住在两个临时庇护中心，政府说大约有1800多名受影响居民获安排入住房屋局的过渡性房屋，房协单位和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协调的青年宿舍、营舍或者酒店房间。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星期三渐转吹偏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92%。
报章摘要。
《星岛日报》的头版报道，悼念满泪痕，人龙延绵两公里。《南华早报》，爱童追悼重新振作。《大公报》，1420户获发应急钱，1827人获安置住所。《商报》的头版就报道，灾民可以免费长住过渡屋。《文汇报》，香港有难，八方支援，各界捐款总额近30亿。
经济日报的头条是火灾增至146死，100宗无法追查。明报的头条是增至146死，法团主席希望寻找原因还灾民公道。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业界炮轰竹棚不是火柴，监管粗疏作怪。信报的头条就讲到，据了解，立法会如期12月7号选举，同救灾并进。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再发现18具遗体，咁截至寻日傍晚，死亡人数增至146人，54具遗体有待辨认，仍然系有79人留医，40多人失联。警方形容灾场嘅环境恶劣，增加搜查嘅难度。8幢大厦当中，只有1幢宏志阁系冇受到波及。但是屋苑范围环境恶劣，存在物件从高空堕下的风险，因此暂时不宜解封。直至到昨日中午，政府已经向1420户派发相关的应急补助金。 截至星期日上午，有大約1827名受大埔火災影響的居民獲安排入住房屋局的過渡房屋和房協的單位，以及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協調的青年宿舍或者是酒店房間。大公報報導。
商报报道，身兼应急住宿安排工作组组长的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说，宏福苑其中七座大厦受到严重影响，受灾居民可以入住过渡性房屋相当长的时间。政府是有信心持续支援受灾居民，至到解决重建等的问题。而未受火灾波及的宏志阁，政府确认安全之后，希望尽快俾居民翻翻去居住。政府事后设立咗九个庇护中心，高峰期系有超过700人留宿。目前仍然有40多人入住两个中心。佢哋如果愿意入住其他嘅设施咧，当局系乐意安排。昨晚政府同资讯科技业界构建嘅物资捐赠网上平台系咧已经开始运作。團體和市民可以在平台登記可以捐贈物資，以便政府統一整合資料分發物資給居民。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引起全城關注，昨天陸續有大批市民到場獻花，包括是大埔廣福村平台、廣福休憩公園等等的多個地點。昨日傍晚的时分是高峰期，龙尾一度是排到去大约两公里外的港铁太和站，市民是自发排队秩序井然，希望受灾的居民可以早日走出伤痛，并且愿逝者安息。悼念的市民不少都等了大约两个钟头才可以献花，亦都有小朋友是贴上画作向救火的消防员致敬。亦都有来自深圳的民众话，虽然帮不到啲乜嘢，但系都想致意，咁又呼吁香港加油。而悼念的人群当中，亦都有不少是外佣。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大火，中央港澳办早前协调广东省为火灾救灾工作提供协助和支持。根据文汇报不完整的统计，来自香港和内地的企业、机构和社会各界的捐款总额是接近30亿元。根据人民日报文章说，为了妥善做好应对处置后续工作，按照中央港澳办统筹的安排，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等，是日前启动了应急物资政社协和保障机制，协调应急关爱基金会和其他的基金会向香港特区政府紧急提供便携户外充电站、承重搬运机、呼吸器等应急装备物资。此外，根据香港消防处的需求，国家消防救援局就在前期已经是援助照明救无人机、双光侦察无人机、外骨骼机械装备等等的应急装备。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红十字会话，寻日开始系去到明年嘅1月24日，会提供每日24小时、每个星期7日无间断运作嘅心理支援热线。公务员事务局咧就系紧急号召现职同埋退休公务员组成义工小组，服务灾民。香港红十字会话，截至到上个星期六，已经为超过1000人次系提供心理支援服务。包括咧係喺家屬認領遺體時候嘅哀傷支援，而據了解，每一個嘅義工小組係有2至3人，建議由一名嘅主管級公務員帶領兩名初級人員組隊，並且再由社署進行配對。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就報導，正當社會各界紛紛向宏福苑居民提供援助之際，有騙徒係乘機出動，以協助申領房屋居所為由進行所謂嘅入息審查，企圖騙取災民個人同銀行帳戶等嘅資料，繼而詐騙救命錢。記者連日嚟都收到係假冒名人嘅騙徒訊息。据了解，骗徒怀疑是有意呃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号码、密码、验证码等等的资料，继而是登入去网上银行户口转走的钱。警方昨天早上在社交专页说，发现有骗徒是怀疑假扮义工，使用虚假的灾民登记表去浑水摸鱼，骗取个人资料，提醒市民是要提高警惕。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 大埔王福苑去年接任法团主席就话，系期望当局系可以查找原因，还灾民一个公道，并且系期望政府能够系设立单一嘅对口部门处理赈灾，同埋同业主商讨长远善后以及重置房嘅方案。唔批出维修合约而遭到业主罢免嘅前主席咧就话，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施工之前咧，系曾经示范用作遮挡窗户嘅白色胶板耐火能力，但系就话当时火警嘅时候，胶板燃烧嘅速度之快，同原来睇到嘅唔同。宏福苑法团系喺2024年初通过被形容为天价嘅3亿3000万元嘅合约，为屋苑八座楼宇做大维修嘅工程。事件觸發業主分歧，業主同年在9月咧係罷免原有法團，並且選出新的法團取代。明報報導，
信報就報導屋宇署咧喺前日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命令，勒令導致到大埔宏福苑大維修承辦商宏業作為註冊承建商的28个私人樓宇工程項目係立即停工，同時亦都命令2个喺樓宇維修用塑料膠板的項目係停工。但是由宏业负责大厦维修的小业主就说，是暂时停工是不足以消除疑虑，要求当局是勒令马上拆除质量存疑的棚架围网。至于同样正是进行大维修工程，被棚架围封大约是2年的沙田居屋穗禾苑，近日是有近200名工人拆走所有的楼宇棚网。消息指出，屋苑承建商富林工程营造是收到政府人员通知，要求立即拆网，但是没有进一步说明原因。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社会关注本月7号的立法会换届选举能否如期举行。据了解，选举是可以如期举行，有候选人收到提示，可以在本周中期恢复选举工作。由政府举办的2025立法会爱国者同心治港选举论坛最快亦都会在听日恢复，但是可能是不设现场打气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回复话，特区政府现正全力做好大埔火灾应急以及救援工作。至于立法会换届选举是否如期举行，政府是会适时公布。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话，政府应该是如期举行选举，又说延迟选举可能要面对很多法律和实际上困难，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再接获一宗儿童感染季节性流感的严重个案，计及上述个案，今个夏季流感季节到现在已经录得23宗涉及到儿童流感的严重个案，包括3宗死亡的个案。这宗个案最新一宗是涉及到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岁男童，经化验之后是证实感染甲型 H3 流感，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肺炎和思考症的。这名男童还未接种季度的流感疫苗。东方日报报道。
社评摘要。
文汇报的社评说，大埔宏福苑5级大火造成严重伤亡，特区政府作出明确而坚定的承诺，所有受影响居民将会获得免费过渡住房，直至到他们的原居所完成修葺或者重建为止。需要在经济方面的支援，政府就采取即时加长远双轨并行策略。需要重建的不单止是楼宇，还有信心。特区政府正是以行动去证明有能力、有决心陪伴每一位灾民走过最艰难的日子，直至他们真正回家。文汇报社评。
明报社评，当局承诺会确保灾民有免费住屋，好让到灾民的心情可以踏实一些。政府眼前的首务是协助灾民解决物质生活需要，然而心理创伤治疗同样不能够睇轻。香港虽然在这方面的心理专家和服务，但是人手资源长期不够，当局都需要及早思考对策，投入足够的资源支援有需要的人士。明报社评。
商报时评就说，当前灾后支援救助的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期待着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受灾市民的安置服务，不满足于现实阶段性的目标，将各项的善后措施做实做细， 同时社会各界亦都应该保持呢一份守望相助嘅精神，同政府携手同心，帮助受灾嘅市民重拾生活信心，共建安全嘅家园。商报时评，
大公报社评，全港同悲寄托哀思，全力救治伤者，照顾好受灾居民生活，帮佢哋摆脱灾难阴影，早日重建家园，就系接落嚟救灾工作嘅重中之重。做好呢堆工作需要特区政府嘅高效统筹，需要各部门积极落实到位，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团结一致，并肩前行。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就讲到，防灾嘅关键系始终在于不容许疏漏嘅监管制度，事前事后都需要提高警觉性。监管制度系包括反贪防腐，毕竟偷工减料往往系祸港殃民。另外，政府不单止要彻查这次导致火灾的维修公司有没有涉及围标，还要在制度上杜绝围标的行为。防灾监管勿疏漏，莫使警钟敲不响。这个是信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大埔宏福苑大火善后工作开展紧，在发放现金援助出现重复登记、骗徒骗取灾民个人资料等的问题。评论话，当局应该总结经验，通过科技和数码化改善救火和赈灾的工作，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除了救灾流程需要检讨之外，港府亦都应该检视消防不足的地方，并且加强跨境消防实战演练，尤其内地近年应用高新科技去救火，突破过往消防车受限在100米以下作业的瓶颈，值得香港参考学习。经济日报社评，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早上有两阵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4度。展望听日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